点解动荡嘅年代就能够造就北大、清华等庄严嘅学府？民国大学如何排除政治干扰，保留相对自由独立嘅学术氛围？中国屡禁不止嘅民国热，仅仅系国民嘅怀旧情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嘅历史系讲座教授叶文森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响民国咁样嘅一个动荡年代，冇非常开明开放嘅政府，大学校园之所以能够远离政治嘅专制及腐败，顶住国家政权嘅压力，成为追求独立嘅精神、自由嘅思想嘅一块净土，原因就系在于天下多元嘅局面仲未定于一尊。叶文森话：，因为天下冇定于一尊，因为权力、资产及文化嘅体系多元多样，所以好多人可以喺其中揾到空隙或者系空间而得以有所发挥，因此亦都可以顶住国民政府嘅压力，不容政府系管唔住校园。比如北大、国立学校经常发不出系教职员嘅工资，比如李大超教授就能够领导向北洋政府领导嘅抗争。国民政府在1927年之后所谓的逆势成长，企图以党化教育的概念进入大学校园，但是它是逆势成长，就是党化的概念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很快就丧失了所谓革命性的号召力，很快就被大家看成为一种官僚体系牵制思想的工具而加以抗拒。当然抗拒国民政府的作为的还包括共产党，当年很有前瞻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者都是革命时期的共产党，所以国民政府在逆势成长的过程当中并未有达到天下定于一尊的这种情况，因此与其说大家顶得住国民政府的压力，不如说大家在遭遇国民政府的打击的时候都能够在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是找到外援，找到声势相同的支援者，这个完全是因为天下是一个分裂的局面，而是一个多元的局面。叶文森教授具体分析了是天下未定于一尊的几个层面的含义，包括社会层面的门户，以及是资讯开放，政治层面的力量割据，经济层面的多元化，以及是当时对知识尤其是西方科技的认同以及是尊重。叶文森说，第一个层面是那个时候有门户开放的大都会，譬如说当年的北京、当年的上海都是门户开放、资讯非常之通达的大都会。第二个就是民国时期，中国是割裂的政治板块，所以国民政府即使是在力量最巩固的时期，实际上有效控制的地区亦都主要是在长江下游，政治上各种的势力形成割裂的板块。第三个就是资产结构来看，中国整个经济体系内部的资产结构来看是多元多样的拥有制以及是资产结构。第四个在知识上，这个时候在一方面仍然是有大家对传统士大夫的尊重，即使是国民政府尤其是军阀仍然保持着对传统士大夫的尊重。另外一个方面就大家有共同的对西学尤其是西方有用的知识，所谓的容纳西学。这里的西学主要是科技方面，总体来讲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家共同承认仍然是在开发的时代，所以仍然有对知识的尊重。民国时期虽然是个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但是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闪光的东西令到现时很多的中国人向往，其中大学当中相对自由独立的学术氛围令到很多人羡慕不已。叶文森教授说，民国大学的自由度和独立度可谓大学有尊严，学术有风骨。叶文森表示，当年的大学校长譬如说北大清华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年的大学校长仍然有足够的声望以及影响力，可以是话俾军警知，唔俾系进入到大学校园里头，至少这个说话是可以讲，这样实际上是不是完全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年大学校长可以做这样的表态，而国民政府必须在某一个程度上面表示尊重。至于校园里面的状况如何，关于大学学位的鉴定，关于出版物的审核，就好像这些，或者尤其是关于纸张的批发分配的名额配置，就是限额供应纸张。这个情况到抗日战争发生之后尤其显著，就是控制纸张的提供，就好像这些硬件方面的管制入手，企图干预发言发声的自由。这个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及是国民政府的公安部门不断努力想要做的事。但是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讲， 大学教授，尤其是大学校长，仍然是可以表示学术应该是有学术的自由，学术必须有学术上的风骨。如果是一个有合法性的政权，一个政权如果有合法性，就必须要尊重学术以及是知识的话语权。民国时期曾经企在中国当权政府对立面的中共，现时成为当政者。反观中国现成的学术环境，它是仲不如民国时期的自由化弱。而叶文森分析这个其中原因，首先就是中共本身性质发生了改变，另外当时的舆论环境宽容，资源分配多元，学者是离开教职亦都可以有安身立命的资源以及是发声的机会。叶文森话：从中共本身的党史来看，社会主义在中国曾经有过革命的时期，以后就进入了建国的时期。因为建国的缘故，从思想上别角度来看，性质产生了改变。早年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北大的时候，亦都遭遇过类似的情况。譬如他被大家认为是洪水猛兽，很多人控告他私德不检，不配为人师表。他后来就离开了北大，是坐监。虽然坐监，但是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学者的舆论，并未有一面性地攻击他。他们为他辩护，就是他能够是讲说话的权利。亦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跟军阀或者是国民政府站在一边。而另外，他是无法教书的之余，离开了大学之后，可以从其他的源头得到了安身立命的资源。反过来，仍然是回到那句说话，就是当年的资产以及资源的分配是多元化，所以并不是说他离开北大就一辈子就不可以在任何其他的地方担任职务，所以并没有从头到尾一刀切的效果。这个就是结构性，就是当年和后来四九年之前之后的结构性的一个反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